今天在我们中间为我们证道的是温小恩牧师，他和星云师母一家是我们所差派到查德宣教的宣教士，我想许多弟兄姊妹一定也很认识他们。大家也看见今天我们在大堂内所布置的一切非常有跨文化的气息，但没想到正道的题目更让人有跨出界限的感觉，因为我在圣经中竟然找不到今天正道题目的经文，使徒行传29章。或许今天小恩牧师他手里比拉拉主语的版本才有这一个章节，我们很愿意邀请小恩牧师今天来到我们中间为我们传讲上帝到底在使徒行传第29章写下了什么样的生命故事。让我们把时间交给小恩牧师。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4年下来感触很多，最大的感触是我平安活着回来，但另外一个感触是这4年你们也经历了许多。其实向他宣教就觉得好像是一个很伟大的事啊，那今天很盼望我们用一个卑微的角度来看上帝的工作，特别是我知道许多弟兄姐妹在过去4年里面你们经历过生命当中极大的苦难啊，仍然有人有家人或是你自己仍然在这个苦难的里面打转啊，我相信青少年的孩子也是在你们成长的岁月没办法找到很多的答案。至于那么伟大，我们在唱那么荣耀伟大救主赞美他的时刻，我们却在许多的困境当中找不到出路盼望我们家过去4年的故事你们可以看见有一条路可以走啊，是主为我们预备的路，在那个消失的第29章里面。我们来祷告。恩典的主，在世上真的有许多的苦难是我们没有办法找到答案，但主我们今天在这里聚集，主我们正乐意谦卑我们自己来聆听你的话，主求主你带领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可以继续的再出发，不论我们现在走到何处何地，主盼望我们的生命因着你的恩典我们可以勇敢的前行，不仅是回应你的呼召，也是乐意的看见你借着我们的生命要彰显何等伟大的事。或许这不是别人所能够看见，但主求主你让每个弟兄姐妹的心里确信知道主你在那里，你的同在没有减少。谢谢主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听孩子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今天题目是29章，但刚刚听到说圣经里面找不到，那盼望今天我们一起来寻找，不只是寻找这个在讲什么，也是寻找说在这个信息当中基督徒在这个世界里面，在你的处境里面，我们如何活出这个世界所需要的见证。这个世界需要的是什么？身为基督徒在这么多元混乱的世界里面，他们需要看见的究竟是什么？回到使徒行传第一章，大家很熟悉，耶稣在升天以前他对门徒说，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耶稣说完这段话他就离开世界，把他的托付交给了当时候的门徒。门徒因着圣灵的能力，他们的确按照耶稣所说，在这个圣经地图当中的这个圈圈里面有耶路撒冷，他们开始成为主的见证，他们开始去宣扬这位伟大的救主。但大家知道他们所遭受的是逼迫和苦难，
但他们仍然继续向前，他们差派了一位宣教士，他们看见除了他们族群犹太人当中的需要，也看见远处很多没有认识主的族群。保罗被教会差派来到了今天这个希腊哥林多的教会，在那里他们保罗三次前后在那个地区传福音，建立教会，见证主的名。而他的脚步有没有停歇？并没有，对不对？使徒行传记载保罗他写了一封信，然后在哥林多这个地方他写了一封信给罗马。罗马在哪里呢？就是现在的意大利的首都。好，他写一封信给当时在罗马的教会，告诉他们说，我即将要前往你们那里去，那我这个伟大的使徒保罗去那里并不是要当你们的牧师，去那里是因希望接受你们的接纳，然后呢被你们差遣，然后继续怎么样往地极去。在罗马书十五章很清楚的说到他要往地极的计划，往西班牙啊，当时的地极对我们来说就是西班牙了，因为他们能够看见的大陆就是欧洲的尽头西班牙。所以保罗很深刻的盼望罗马的教会能够支持他，接纳他，并且差派他前去。但这个之前呢，保罗说，我要先回到耶路撒冷教会，先回到耶路撒冷教会，因为那是差遣他的教会，他需要去向他们诉说上帝在宣教工厂上的作为，就像我今天回到你们中间向各位报告上帝在前面在地极的作为。当时候的教会长老听到，就在他人在哥林多嘛，听到这个消息是极力的劝阻他，反对他不要去，因为他们知道先知告诉他们说回到了耶路撒冷呢，他就会有一群人躲在那里准备抓住他，把他关进监牢。如果你先知已经告诉你，如果你是保罗或者你是教会，你该如何回应？如果他回去被抓了，那如何继续回应上帝的呼召前往西班牙呢？在一切未知当中，保罗还是很坚定的回到耶路撒冷。怎么样？他还是怎么样？真的被抓了。先知没有说错，长老也没有说错，可是他仍然预备好自己，因为他知道这是上帝带领他要走的路。那大家会觉得说完蛋了，那前去地极的计划该怎么办呢？但若你对使徒行传熟悉，你知道上帝的计划总高过人的计划。保罗被下到监里面，经过不断的上诉，最终呢被判决要送他到罗马接受最高的审判。因着这个缘故呢，教会要不要花钱差派他？不用，对不对？谁付钱？政府买单了，连宣教士的机票都省下了。保罗以囚犯的身份最后的确来到了罗马这个地方。有些圣经学者研究，如果你看28章最后一章，保罗的确抵达了罗马被软禁，然后呢有人推测2年后他的确有一段时间有稍微的自由，大概几年的时间，他后来写了提摩太前后书。然后呢我们相信，或者说你会不会，如果你是保罗，当你得到了短暂的自由，你会不会继续前进？我相信应该是会的。我相信保罗心思就是在实践上帝的耶稣的话。耶稣说，他记得耶稣说你要去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他没有忘记，他紧紧的抓住他前去。那时候我们就要问另外一个问题，既然保罗若真的到了地极，为什么使徒行传不写下29章把它写下来呢？如果你是爱看小说的人，你应该知道这个完结篇是蛮重要的，而且这个东西写下来，我相信也会激励当时候的教会，因为真的宣教的任务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按耶稣所说的，保罗真的到了那里。但是很可惜，你今天翻圣经再怎么翻，总是找不到29章。因此我在思索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想心里面就有一个想法，或许这一章是上帝故意怎么样，路加这个写使徒行传的作者故意不把它写下来，他不希望你我用读的去读这个第29章，他希望每一个在座的弟兄姐妹跟随主的人去用你们的生命去经历使徒行传的29章，在地极那里成为主的见证。这并不是 保罗一个人的责任。我们并不是一个旁边拍手，就像今天拍手好送我出去，这并不是，你们只是旁观的人。上帝说你们要用你们的生命去真实的经历，真实的经历上帝在地极之处要使你经历的。或许地极这个并不是像我一样来到查德，好，我不知道在座多少人有机会一生去到查德。我看竹北圣灵堂已经破纪录了，对，全台湾能够去到查德的教会大概都在竹北圣灵堂。我不知道多少青少年有机会这个到查德，但或许地极并不是纯粹只是遥远的地方，地极或许是一个很陌生的环境，在那里你可能没有办法用你的语言沟通，在那里你或许它可能是一个你要离开你现在的生活方式，一个全新的生活方式，一个你不熟悉的地方。在地极那里你会感觉不安，你会感觉焦虑，你会感觉无法掌控你身旁的所有，而上帝好像似乎就是要他的百姓走到地极，不论是地理上的地极还是心境上的地极，神要在那里使用他的儿女成为主的见证。因此29章并不是留给保罗，而是留给你和我和我们家。过去四年前我们的确按着主的呼召和带领，我们前往对我们来说的地极，那是2月28号早上做完礼拜跟大家道别，我们就踏上了这个旅程。当中也看到牧师牧天牧师、华前师母还有我的家人、幸运的家人一起到机场，还有看竹北圣灵堂的什么大牌子插旗。其实我没有把那个旗带去插在查德了，请宣布的同工就带回台湾，这样做太明目张胆。的确在大家的祝福底下，我们出发，我们告别了台湾的一切。一方面我们盼望将福音带给那些从来未曾听过的人，另一方面我们也盼望把自己的生命放在地极之处，放在一个让我们知道我们没办法依靠我们自己，去经历这位上帝是真实永活的上帝。过去四年用一张图就可以说明，我们从首都降落，这个绿色的圈圈，然后呢我们就在那边生活学习语言，一年半后我们搬家搬到了柏城，建造了房屋，然后呢一年半后呢我们又找到德黑的部落，是旁边看到茅草屋，好，所以呢我们就最后走到了茅草屋的边边，坐在席子上面跟他们生活在一起。四年之久就这么简单。好像有人说你传福音到底多少人信耶稣，我说我的脚才刚踏进去一步而已。这四年过得很快，但盼望我截取一些这么多故事当中与各位分享。初到查德的时候，其实我们并不知道我们要服侍哪一个族群。查德有这么多的族群，不同的颜色，都是不同的族群，讲不一样的语言，上帝要带我们去哪里。那时候呢有两个选择，一个是 A 族，另外就是比拉拉族。在 A 族当中呢，已经有一位超过十年的宣教士和他五个孩子，现在有七个孩子在中间侍奉，他们有很完整的团队。那在比拉拉族在当时候呢是没有任何外国宣教士家庭在那里，所以请问弟兄姐妹，你觉得我该怎么选择呢？很难选，对不对？你说既然去查德了，当然是要去那个最困难的地方啊。但必须跟大家承认，我跟你们是一样的，我们选择走一条安全的路，走一条有保障的路，走一条可以控制可以掌握的路。其实我也没有这么伟大，不是吗？所以呢我们心里面打定主意说，我们这么菜，那大概就是 A 组这个地方就大概是我们落脚的地方。但没想到上帝的计划却不是如此。两个月后首都发生战争，北方有叛军开着这个 Toyota 吉普车南下，已经快要这个攻入首都了。所以早上起来我们就得到消息，他们告诉我说在我们所住的附近的这些交通要塞呢都已经被坦克给占据了，所以呢如果再不离开首都，我们可能就被困在这里，那身为外国人就有相对有些危险。所以我们就当时就很紧急的就是坐上了这台车，好，那我们就 往这个乡下去，就是 A 族的，就是有一个，就刚刚讲到有一个家庭在那边生活，所以当所以在查德发生战争，通常就是离开首都怎么样，越远越好。那到了这个地方呢，好，第二天就发现有人生病，好，就发现再隔一天又有人生病，而且还慢慢失去什么嗅觉，啊，所以大家你们都很清楚，对不对？啊，这就是四年前我们的生活。好，就是我们就这个是发现，后来全部都倒了下来之后，然后呢又好了。好，事后我们才得知，我们就当时候全部人都一起，就是打疫苗，好，就是借着生病打疫苗。好，那感谢上帝的保守哈，我们看到这个照片里面的孩子，好，这个倒了一天之后，第二天早上起来就活蹦乱跳，好，跟当他们的朋友在一起。好，想跟他分享上面那张照片。就当我们离开的时候是很紧急的离开，但你们觉得他们睡得怎么样？温点睡得怎么样？睡得蛮好的，对，他们怎么可以在车上睡得这么好？其实呢，要告诉大家一个小秘密，就在出发前呢，我跟他们说，哎，首都要打仗了，战争要发生了，我们家现在呢要去乡下找朋友校外教学啊，他们就很开心啊，要去找朋友，太棒了。战争是什么？不太了解，好，所以呢，他们就带着愉快的心情坐上车，睡得安安稳稳。后来我就体会到一件事情，我发现孩子对于战争的理解是从哪里来呢？从父母嘛，对不对？从爸爸妈妈的表情告诉他什么是战争。他不太清楚，因为没多讲，可他很清楚的是什么？他对战争不太了解，但他很清楚他的父母亲跟他同在一台车上，他有无比的肯定。我想上帝透过这样的一个故事教了我一个功课，在苦难、在疾病、战争当中，上帝的保守让我心里面对他产生一个无比的敬畏。我发现原来最安全的地方是哪里，并不是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而是把自己放在他的手中，把自己放在上帝的手中是一条最怎么样安全的路。美国安全吗？以前曾经觉得美国很安全，那台湾安全吗？竹北圣堂这个建筑安全吗？我们都没有办法说，因为我们的主他是宇宙万物的主，掌管宇宙万物，调动宇宙万有。当我愿意怎么样放下我的需要的时候，放下我渴望安全、渴望同伴、渴望掌控的需要的时候，当上帝告诉我是他在掌控，是他在保护我的安全，是他在为我预备前面的路的时候，我知道上帝主你对你的我的需要是你来供应。当我明白的时候，我觉得自己的心也被怎么样被打开了。当我们放下自己的需要，我们才能够体会上帝的心。当我们愿意不再专注在自己的需要的时候，我们才心里才有空间装得下别人的需要。而上帝需要让你知道你的需要由他来负责，你所担忧的由他来承担，而你要去体会天父的心。天父的心是哪里呢？回到 A 族和比拉拉族，我想答案大家都知道，上帝的心要把福音传扬给那从来没有机会听闻他的比拉拉族。他们中间没有圣经，没有教会，没有任何一个基督徒，他们50万的人口在查德的北方，谁愿意去？我说主啊，我知道你是看顾我的上帝，我乐意把自己交在你的计划里。当我们知道比拉拉族是我们要前去服侍的族群的时候，我们就在思索下一步要去哪里呢？下一步要去哪里呢？过了一年半，我刚刚说过我们就搬家，好，搬到了博城这个地方，离首都大概6个小时的车程。好，我们建立了盖了一栋房子，花了4个月的时间建了这栋建筑物。你们在建堂，我在怎么样建房子，所以你们花了4年，我比较快，规模当然是不一样。但感谢上帝的保守，很多人说哇塞，这个菜鸟宣教士怎么可以在短短一年半之前，一年半在一个你还在学法文，还学阿拉伯文，还要在一个陌生地方建造房子，好像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然后让我们可以在那边居住。但必须要告诉大家说，我并不是第一个 去到比拉大族服事的宣教士。我并不是大家想象中的这么伟大。在20年前啊，有一对 Hosner 的宣教士，然后在2015年，10年前又有另外一对叫做 Bronson 家的宣教士，他们都相继的来到了伯城，居住在那里。他们后来都因为孩子、妻子身体的因素，没有办法继续留在那里。但是他们跟当地人建立美好的基础和信任，啊，让我们有机会可以在一个平安的情况下，然后在查德这个没水没电，然后政府又只会 A 钱，然后呢，然后你付出的钱都不知道，人家都不知道多少钱被收到口袋，这种情况底下，上帝可以让这事情完成，我想就跟你们在建堂一样，是何等奇妙的一件事。好，于是呢，我们就很顺利的在1年半后就搬进这个房子，然后住在里面，开始新的生活。很多人会觉得说，是我把太太、小孩，哦，太太不要讲小孩，小孩真的是我带去了。很多人说是我把太太拉到非洲查德，怎么会这样？啊，但今天我要为他平反一下。其实这个故事呢，我们为什么会去查德，跟这个就是右手边这个家庭是很有关系的哈。你们看到家庭当中有一个人是黄皮肤的面孔，有看到吗？好，他就是包教士。好，黄皮肤的一位女士，她是新竹圣灵堂差派第一个去非洲的宣教士，大概在二十年前。好，然后呢，她因为身体的因素就回到台湾了。结果呢，她在圣灵堂的母堂认识了这个母堂的英文牧师 Rocky， 他们那时候丧偶，她就结婚。好，也就是说，她的继子 Danny 这个 Bronson 家其实是在比拉拉族当中服侍的。所以在我们还没去之前呢，我们就有机会因着包姐的缘故认识这个家，然后呢，后来也得知他们的孩子有5个孩子，第6个男孩出生的时候有先天的肝脏疾病，所以没有办法继续留在那里。这个事件呢，其实给新云一个很大的震撼。好，所以他就跟我说，他说新竹圣灵堂差派这个第一位宣教士包姐的故事没有结束。好，包姐其实也是撤退回到台湾，许多人觉得好像是一个失败，但是呢，我们要说包姐因为健康的因素回到台湾并不是故事的终局，而她的继子呢 Danny 全家的撤退也并不是终点，因为万族万民要在宝座面前敬拜才是宣教故事的终局。而星云他说，我愿意参与在这蓝图和计划里。现在这个包教师的继子 Danny 全家不能去了，该是换我们去了。所以其实是星云托我去的，他今天不在这里可以吐他槽。我想说的是，说神才是宣教故事的主角。好像我们之后有机会到一楼可以看到很多的宣教师的故事，但我们不要忘记宣教的故事的主角是主他自己。宣教是有时候你会看他好像是失败了，好像是撤退了，但是呢，如果不是 Danny Bronson 全家的故事，我们家或许不会继续前往，因为上帝的计划没有失败，他对耶稣所说的从福音从撒玛利亚直到地极的计划永远不会失败，他邀请你和我参与在这永不失败的计划里。到了伯城，我该往哪里去呢？好，我该怎么传福音呢？好，我该带什么人去教会呢？啊，很抱歉，在那个地方，在北方的穆斯林当中是没有教会的，所以只能我去到他们中间了，对不对？我没有地方带他们去，我只能去到他们中间学习跟他们生活在一起。我需要剪头发，我就找了这个左手边的理发师帮我剪头发。我需要买肉，好，我就找这个右手边的这个宰羊的屠夫帮我宰肉。在生活当中的一点一滴里面，我开始认识他们，接触他们，学习他们的语言，听他们的故事，让他们认识我。对我来说，我只是想要与他们更靠近，想要认识他们到底是过怎么样的日子，就像是耶稣来到世界上想要认识我们花了多久的时间，30年的时间。耶稣传道其实3年，他却花了30年的时间在认识我们。对我们来说，我们跟他们连语言都不通，好，要怎么传福音，当然要先学习跟他们在一起。经过一段日子，我们参加他们的婚礼、丧礼、献殷礼，我们开始听见他们生命中的故事。我们听到后，他们有个家乡，这家乡在伯城的东北方大概60公里处，这个家乡是一个湖， 这群人呢，比拉拉人是住在这个湖为他们的原乡地。每次听到他们的家乡，好，他们就虽然并不是一个很舒适的地方，就像是身为一个家乡马来西亚，这个善林哥家乡印尼，并不一定是一个舒适的地方，但是想到家乡就怎么样，那才是我真正属于我的那块土地。所以呢，我们就真的前往他们的家乡，想要一探究竟，知道他们过的怎么样的生活。这是他们的茅草屋。好，今天我们真的感谢淑仙姐妹哈，把茅草屋搬来台湾。好，其实是要席子剪一半做成的。所以呢，我们就真的到了这个部落里面，他们全村子的人都是比拉拉族，讲着他们的族语。然后呢，我们也看到他们平常生活的样子。好，这时候呢，我们开始认识到，原来他们的生活是以这个湖为这个为中心在生活的。在这个雨季的时候呢，他们就从这个橘色的圈圈搬家搬到这个白色的圈圈居住，就向四围扩散。为什么呢？因为下雨的时候湖水会泛滥，对不对？湖边不能居住了，而同时呢，他们也要到这个白圈圈去种植他们下一年的食物。他们都是靠高粱为生，他们在雨季的时候可以种植，结束之后就收割，然后呢就可以成为他们下一年的粮食。那我想问你们，我问你为什么呢？就是在这个白圈圈生活好好的，那为什么他们这个收完割完高粱之后呢，他们就要慢慢的搬回这个湖边去？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他们是要搬家搬回湖边去居住，他们没有办法继续住在这个地方，这是种田的地方。那你们猜猜看，一个字，好，就是水。你说有水啊，这个湖，这个种植稻米的地方地上有水，的确这是他们的饮用水，他们 的洗衣服水啊，各种水就从这边来的。那为什么会有个水滩呢？刚讲到下雨，对不对？下雨过后呢，地上就怎么样，积水啊，那就成为他们雨季之后的水源。过了一个月两个月之后，水会不会变少？好，水不是晒干的，水是喝完的哈，被他们用完的哈。用完之后没有水怎么办？他们就只能怎么样，坐着马车，好，然后呢飘过几个小池塘，回到刚刚讲的橘色圈圈的湖区去居住，因为在湖区那边有最靠近的水源。那是他们千百年来生活的方式，在你我经济成长起飞的时候，他们仍然不断地维持他们传统的生活，直到如今。那问题来了，这是马车哦，好，我有办法跟他们生活在一起吗？你们觉得温馨家有这个能耐吗？大家觉得怎么样？ Kiwi 你不是很相信我吗？小恩哥不是很厉害吗？其实我必须说，这是我心里面的疑问。第一个，我可以每半年迁徙，然后像他们这样子还要坐着马车过河吗？第二个，我可以喝他们就是落在地上的水吗？第三个，刚刚讲到千百年来，我们家是第一个住在他们中间的外国人，从来没有一个白皮肤的人跟他们住在一起过。他们会相信我，不是来抢他们的钻石，不是他来挖他们的黄金，相信我来是带着善意而来的吗？你知道非洲的历史是西方列强瓜分的历史，而那就是他对我的认识。他们会接纳我吗？去年1月1号大家在庆祝国庆跨年的日子，我们就有机会再次驱车来到了这个湖区。我想要寻找一个乐意接待我们的村子，就找到一个村长，我们之前有见面过，好，这就是德黑村。好，然后呢那个村长说啊 OK， 就让你住在我们家的院子里。好，所以我就带了一个帐篷，好，我们家五口就在里面搭帐篷。搭好之后呢，这个村长就看我没 OK， 他就把我拉到这个茅草屋，拉到了茅草屋的这个角落阴影处啊，不要被太阳照到。他就跟我说：“哎，你看看我的孩子，他的脚今天早上被毒蛇咬到，就在你今天来的早上。”我想说：“哎，这个是毒蛇吗？”不是非常确定。我说：“啊，他们就用当地的草药想要去医治治疗他。”第二天发现好像没有好转，那个毒液已经上升到这个腰部。然后那时候星云就翻开一个就是草根良医，就是关于 这个部落医疗的很简陋的书籍，翻开之后呢，就找到一个毒蛇篇，然后就找到一个图片，还是手画的，然后就拿着图片去给这个村长看，他说：“村长，是不是这条蛇？”他说：“就是这条蛇。”我们就知道说：“哎呀，那真的事情有点严重。”就开始去想办法。他就说：“哎，你有车，可不可以载我到隔壁村子的地方，让我们去找一下我认识的一个护士？”好，我就载着他去找隔壁的护士。到了那边之后呢，那护士的确就拿出了四根针管，然后就啪啪啪打了四针，然后觉得 OK 没事了，因为对他们来说打针就是什么万灵药，什么事情遇到打针就结束，小孩不乖打针就变乖，反正对他们来说只要打针就他们的世界观就可以解决。可是呢，我就怀疑精神很重嘛，这个知识分子还是要动一下头脑，拿开了这个针剂看抗生素消炎药跟什么退烧药有没有用，没有用，这些事情没有办法救他。那么怎么样告诉这位村长呢？所以第二天，好，就发现他的肿胀呢，又快要到心脏了。我就说不行不行，我们也需要找到一种血清。他说打针就好了，为什么要血清？我说不行，不一样。花了很多的时间，终于说服他坐上我们的车，回到柏城，好，我们居住的这个盖的房子的地方去寻找有没有血清。但真的是很特别，在这个柏城这么简陋的医疗站里面真的有一台冰箱，而且那冰箱还是在运作，那里面还真的有一个血清，用这个比较低温 保存这个血清，以至于呢这个故事呢就救了这个村长孩子的一命。这个故事呢我让我跟村长有一个很大关系上的改变，从此后我去村子里面我不再是那个外国人而已，别人会说这个人是谁，你来做什么，村长就说不要紧张，他呢就是救我儿子的那个外国人。从此后呢，救我儿子的外国人呢，就是我走在村子上面我的身份证啊。这不只是外国人，他是救村长儿子的那个外国人啊，那才是重点。这个身份让我可以在那边被他们接纳。刚刚说到了，其实当我们乐意效法主去到他们中间的时候，不知该如何是好，其实是一个常态。刚刚说到，当我们在失去控制、失去安全感的时候，不知如何是好，是一个常态。但却是上帝可以在我们生命当中工作的机会，就是上帝可以让我们认识他、经历他的机会。因着上帝，我怎么知道？就是1月1号，明明大家都在跨年，就是大家都在欢庆，我们却跑到村子里面去生活。很多人，我们的邻居就说：“你要去哪里？去恩加美纳？去首都吗？”哎呀，你们外国人真好啦，就可以去首都过好日子。我说：“不好意思，我是去乡下。”而且很难想象说怎么会有外国人，他们有出国就好，怎么还跑去乡下呢？我们也不知道那天为什么会做这样的决定，可是上帝却在那一天让他的孩子被毒蛇咬到，以至于让我们有一个革命的情感，让我们最后被他们接纳、被他们欢迎，住在他们中间。不知该如何是好是常态，但是上帝他有他自己的预备。当我们知道很振奋的消息临到我们，我们真的被接纳，他们欢迎我们，然后我们可以开始把我的车子改装啊，装了太阳能板啊，装上所需要的冰箱，各种还有需要饮用的水都带到车上，然后准备要出发，真的要想要跟他们住在一起的时候，我想事情就发生了。就是大家知道去年2月的时候幸运怀孕啊，她怀孕，可是很快的一个月之后呢，她就流产。许多时候他在夜里的时候，孩子都睡觉的时候呢，就在那边流泪，不知道为何这样的苦难会临到他的身上，为何上帝允许这事情发生在他的身上。而身为一个丈夫，常常在旁边是无能为力，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接着下来是去年全世界的热浪，查德也是非常的热，气温到48甚至到50度。好，那时候我的皮肤大家大概稍微注意到，就是有点变青春了，变青少年了，开始长青春痘，以前都没有长，就在40岁的时候长青春痘，就开始不仅是青春痘，还就是发脓，还就是发脓，然后还会流，就是在很严重的时候还会流血。所以我们知道我在那个时候我是没办法外出行动的，然后因为外面是很热的。就在这个心力交瘁的时刻，许多夜里面好，在查德是没有医院可以紧急去的，都是自己看那本书上网查有没有药可以吃。好，在那种情况下，常常觉得我好像离，这不知道自己身体出了什么状况，好像离死亡是这么的靠近。说上帝啊，为什么你要让这事情临到我？ 你不是要差遣我们去到德黑村吗？你都开了门，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让这些难处和苦难临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在好长的一段时间，我们就在家里好过着日复一日的生活，但是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刚有说过，我们有去探访湖区，就是在生病之前，好，我们探访五个村子，好，就这五个村子就在地图上是五个点，他们都不约而同的打电话让我知道，他们呢找到了钻井公司，他们付了极高的代价，付了钱，然后钻井公司也在正确的地点，在他们的村子里面凿出了五口井。这意思是什么？他们有了井之后，他们就怎么样？不用再搬家了，他们就在他们的农田区就定居了。你们能够想象吗？在比较大的人类历史里面，千几千年来，他们就是这样子的生活。而就在今天，就是现在这个情况是旱季，他们却没有再搬家，因为他们有一口井。他们的生活从此，从今年开始，2025年开始，有一个极大的改变。我想对于别拉拉村民来说，或许他们觉得是迟早的事，但对我跟信云来说却是一个极大的震撼。我们震撼的是什么呢？就说上帝啊，你好像让我看见你从来不打盹。上帝好像在对我说，小恩，对，你要休息，但是我怎么样？我不断的要工作，因为我要让比拉拉的人认识我。你当你怀疑有没有办法可以在那边生活的时候，让我为你打一口井，让你可以不用迁移，让你可以有井水可以喝。弟兄姐妹，对我来说，我觉得上帝在告诉我说，原来不是我们能够为他做些什么，原来不是我们多有能耐可以去克服这些困难，我们自己的身体自己的情绪都没办法搞定，但是上帝说，是我在工作，而你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成为我的见证人，成为我的见证人，在那里成为主复活的见证。好，大概一年之后，我们身体恢复了，我们就再次的出发，来到了熟悉的德黑村，就是刚刚那个村长，就是救他村长一命的那个德黑村。我们学习怎么样生活在那里。这次呢没有住在帐篷了，对不对？这次呢我就住在这个茅草屋里面。因为那个村长呢就看我们来得很开心，他走到这个茅草屋的前面，然后就敲敲门。好，那里面就一个年轻人走出来，然后那个村长就这样比比后面，然后那个人就摸鼻子就往后面走了。然后我们就鸠占鹊巢住在他的茅草屋里面，好，就像住了一个礼拜。好，我们学习跟他们生活，吃他们吃的东西，好，然后呢过他们 过的日子。最后呢今年二月的时候，时间已经到了，我必须回来跟大家见面，就跟他们道别，相约怎么样一年后再见。对我们来说，这个再见是蛮伤感的。在查德，每一个再见其实是真的高几率是不会再见，在一个充满变动的社会里。但盼望主因着他的恩典，他爱比拉拉人的心，我们要再次回到他们中间，让他们知道我来怎么样，真的不是为了赚钱，而是要见证那位永活的主。我想回到我们刚一开始说的保罗，29章的主角应该是写保罗，因为他是在28章停在他的身上。29章的保罗在地级的门口，我们想象如果路加继续写下去会怎么样的描述保罗的见证呢？我想大家不能忘记，保罗是一个囚犯，在他人生的晚年，他是一个带着锁链的使者。我们看的大部分的新约的书信都是一个囚犯，一个死刑犯写成的书。我们常常忘记保罗是这样的一个身份，而上帝似乎是很刻意的，在他最后的几年使他在这样的一个苦难里，为了要使他在苦难中成为上帝的见证。文心家也在写我们的29章，我不知道你们听见的是许多伟大的故事，勇敢的小恩，还是听见的是一个破碎不堪也在失败当中挣扎的我。我常常在想说，这个世界需要基督徒做怎么样的见证？你的同学甚至你的儿女 需要你成为怎么样的一个见证呢？所以我们透过保罗的书信，我们一起来思想。腓立比书说，保罗在监狱当中，他对教会说，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保罗所遭遇的是监禁、鞭打、死亡的威胁，但这一切在人看为失败的事，却使怎么样？福音兴旺了。他说，我所受的捆锁，在那些军人面前，那些不信主的面前，那些你的同事面前，显明这一切只有一个原因，是为了基督的缘故。保罗他让旁边的人知道，他把耶稣基督的福音看得比他的生命来得更重要。最后他也说，因他所受的捆锁，弟兄姐妹教会反而是越发的壮胆传扬上帝的道。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保罗今天在这里，他并不是一个成功人士的身份在这边分享上帝的话，你所看见的是否是他里面那颗在苦难当中无所畏惧无所害怕的心呢？这个世界需要怎么样的见证？我想在保罗身上，我们看见他是一个真实自我揭露的人。他知道并不是他在监狱当中能够做什么，他知道是上帝怎么样才是那工作的上帝。他被限制，他被苦难所限制，但上帝却没有让福音受限制。他真实的揭露他自己在别人的面前，他没有假装自己是一个成功的人。弟兄姐妹，我们是否也不小心好像觉得要在别人面前活出一个好基督徒，在孩子面前活出一个好父亲，但我们却忘记了真正的见证是让真实的生命呈现在他的面前，说爸爸妈妈跟你一样，我们都在挣扎，所以我们需要这位主。弟兄姐妹，我们跟这个世界上的人其实没有两样，我们活在破碎，活在苦难，活在这一切使我们无法靠我们自己走下去的情况里，但我们可以与他们走在一起，真实的揭露我们自己，陪伴他们一起寻求那位唯一可以帮助我们的主。放下我们想要做到好完美的标准，放下我们在孩子面前好像要表现的是一个好的基督徒，放下那一切在信仰上对他们的要求，而是单单的让他们看见你的生命也在挣扎里，在失败里，而我们要一起依靠经历这位救主。我们的生命是否在不断的追寻那个最高的价值呢？当这个世界这个社会追寻可能是金钱、名利和财富，他们用尽他们一切的代价在追寻的时候，而基督徒却可以说，对，我把你们所追寻的一切看为粪土，为要得着耶稣。我们是否可以活出一个这样的生命，能够让人看见这世上有更高的价值值得你用尽一切的努力去得着？大家都知道我是在穆斯林的世界当个宣教士，通常在穆斯林世界你是不会告诉别人你是宣教士的，对不对？好，但是我们呢却有点不一样，我常常都要求别人，拜托相信我是一个宣教士，然后就指责说，不，你不是，你是来赚钱的。我说不会啊，我就学比拉拉语啊，赚什么钱？对，你就是要把比拉拉语给带走回去台湾教他们，然后你就可以赚大钱。这是他们对外国人的认识，他们没有错，对不对？千百年来外国人西方的殖民者在他们身上留下的记号就是剥削，然后呢离开，所以他们没办法相信我是一个宣教士，他们就觉得我就是来赚钱。我常常不时都会想，难道真的要有这么一天，当我真的死在查德的时候，他们会看见我一无所有，然后就想起我说的话，原来有人把福音看得比他的生命更重要，原来有一个价值是值得人用他的生命去追寻的。 第三个，最后，我们是否可以活出一个超越死亡的生命里呢？保罗在监狱中，在威胁里面，他仍然带着爱心鼓励他的教会继续的奔跑。大家知道，我二月份回台湾，三月份我爸爸就在安宁的照顾，感谢神让我在父亲最后一个月的时间有机会跟他有一些谈话。好，既然那父亲开始回顾他的一生，好，他第一个跟我们说的是很抱歉，他没有活出，他在我孩子的时候没有成为，没有常常的陪伴我。他向我们展露他的破碎和他的自己，也就是说让我们知道说，对，父亲，我们都是那样的破碎，因此我们需要主。还记得他在离世的那个晚上，父亲因为抽搐，所以我们知道死亡离他很靠近，他在抽搐，然后呢我们就希望他可以停止下来平缓下去，可是我们就怎么祷告上帝都没有让他平缓。然后后来呢，我就突然想到，我就跟妈妈说，妈妈，我爸爸都爱运动，爸爸爱运动，好像是最后有一里路上帝要他跑完这里路，那我们就陪他一起跑吧。所以我们就守在父亲的旁边，半夜一点钟握着他的手跟着他一起，他已经没办法讲话，可他知道我们在旁边。我问他说，爸爸，你知道你要去哪里吗？妈妈问，爸爸就指着天上，他知道他要往天上去。他为什么要跑，就是要继续这样子在他的最后的人生旅程里面要结束的时候。然后呢他就突然，我们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过去了，他继续跑，他就突然就按铃，按铃就请这个旁边的看护过来，然后他就用手比一比，我们就知道爸爸要我跟妈妈先去休息，让这个看护陪着他就可以了。好，我们就听着爸爸的话回去休息。然后经过了早上四点钟，我们起来知道爸爸真的跑完他最后一段路，结束了他在地上的劳苦，回到了天家。我突然觉得爸爸他在死亡的面前仍然是那样的温柔，顾念他太太他孩子的需要。他说，这条路让我自己跑就可以了，你们还要继续走，让我完成我该走的路。爸爸在死亡的面前是那样的有生命力，仍然看见他孩儿女的需要。爸爸并不是一个伟大的牧师传道人，是一个很低调的人，但他却在他的人生的最后的一段年日里面，他向我显明了一个倚靠神的人，他可以在死亡的面前，他可以没有畏惧，无所害怕，走完他人生的路，因为他相信主已经为他预备永恒的天家。这世界需要怎么样的见证？真实的自我揭露，追寻最高的价值，活出那超越死亡的生命力。我想今天并不是要把很多的重担加在你们的身上，因为我们知道唯有仰望那位十字架上的救主，我们才能够真实的活出。最近呢，我在最后两分钟，我跟 ChatGPT 在聊天，我问他说，人生到底要为何而活？ ChatGPT 就回答我说，你要就是要看圣经使徒行传一章八节。我就说，别想骗我，我知道你是在讨好我，你怎么会知道我想听这个话呢？他就说，因为就是你平常有搜寻一些关于教会的东西，所以呢我推测这个对你来说最有帮助。我说，不行，请你给我你到底你的想法是什么。他就开始打酱油，他就开始那边搓汤圆反正就是我就是服务你的对象之类的。最后呢我就逼问他说，那我明天要去杀一个人。然后他说，不行，他说不行。我说，你怎么可以说不行呢？你不是都配合我吗？就是，然后他就诚实跟我说，其实呢我还是有一个道德的标准。我说，那你从何而来得到这个标准？他说，他的设计者 他设计他成为一个现代人本主义，靠自己可以解决生命中困难的一种价值观。透过理性，透过科学，你可以靠我们自己更进步一点，改变社会一点。因为这是多数人共同的信念，所以呢，他设计我成为这样的一个价值，以至于我可以去跟不同的人对话。当然我可以尊重不同的宗教而骗他们一下，说他们想听的。好，可是真正的我跟着他的理念是这个世界普世的价值，就是相信人靠着自己可以进步，可以更好。说到这里呢，我就问他最后一个问题。那我觉得既然你的这样的信念这么的好，那身为一个现代人本主义的人，是否可以到非洲的部落里面，生活在茅草屋里面，跟他们一起活着呢？你们猜他回答什么？他说可以，但是很困难。他说因为人的牺牲通常是建立在自我的利益上面，如果当他有一天走到了那里，他所牺牲的得不到回报，他所建立的意义也没有意义了，这样的人就没有办法继续走下去。世界需要怎么样的见证？弟兄姐妹，我们的主是为我们舍己的主，我们的主是在天上享有一切的荣耀，却牺牲他的自己来到我们中间。我们没有办法靠我们自己能够做到些什么，但是我们没有舍下我们自己能够成全些什么，但是我们所信靠的却是那位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舍命的主。他舍下了他的一切，为了要与你我分享他永恒丰富的生命。我们起祷告。主耶稣，我们仰望你，因为是你先做成了，是你在十字架上面所流的宝血遮盖了我们一切的羞愧，是你在十字架面上的复活使我们可以盼望那永恒的生命，是你在十字架上面的舍弃使我们可以效法你走一条不断放下自己的路。主耶稣，帮助我们不断的仰望十字架的主，因为那是你对苦难的回应。求主你帮助在座在苦难挣扎的弟兄姐妹，主求主你向他们显现，为他们开一条通达的路，使他们定睛仰望在十字架上面受苦的主，成为他们的盼望，成为他们紧紧依靠的。听我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